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爱心节目《母子两地书》，我是爱关怀新磁场节目主持唐曼，
我是李诺。
在准备今天的节目的时候呢，我看到李承熙和妈妈的来往信件，就突然想到了恩典与智慧这两个词。
哦，这个应该是基督徒常常挂在嘴边的词语了哈。
嗯，
我们都享受着上帝的恩典呢，也都可以从上帝那里求得智慧啊。
是啊，没错。那我们祈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也是为了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享用上帝所赐的恩典。
嗯，
但事实上呢，因为我们是白白地拥有恩典，所以呢，就很容易会滥用恩典。
嗯，
比如说我们知道上帝是无条件的完全接纳我们的本相，
是，
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就会以为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本相来去对待别人，可结果呢，这样本相的自然流露可能就会伤害了别人，而自己却完全不知道。
嗯，很有意思啊。
嗯，
所以呢，上帝赐给我们的任何恩典呢，包括权力、责任，我们都不能够过度的去使用，甚至说是滥用的。
嗯，
而是应该有智慧的使用。那我就发现李承熙的父母呢，就是很有智慧的父母了。他们将父母的权柄发挥的那么的自然温柔，非常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
嗯，
他们几乎很少的去教导自己的儿子要感恩，但是儿子呢，却常常在信中表达感恩呢。
是啊。所以这就是非常值得我们做家长的通过母子两地书要学习的一个方面，也就是如何在教育子女上智慧地使用恩典和表达恩典。
嗯，
他曾被五所知名大学录取，最终选择美国伊萨卡学院就读他喜欢的新闻专业。
在校期间，他活跃于各种校园活动，成功申请到纽约福克斯电视台实习机会，并参加海地支教和海上学府项目，还周游了五大洲31个国家。
大学毕业，他被央视国际部正式录取，可工作了一个月，他却选择了去联合国国际新闻部做实习生。
如此有实力、有能力、有眼光的90后是如何被培养出来的呢？母子两地书为你解密。
今天要分享的李承熙的这封信件是写于2008年2月14日晚上的10:11左右，
好像是一个情人节
哦。没错，你们的信不会啰嗦的啦，不能只允许我长不允许你们长，是不是？长点好，我看了也高兴。今天下午发生一件趣事，我坐在学校门口的公交车站等车，有一个穿着校服的同龄男生走过来说，打扰一下，做一个调查可以吗？我遇到这种情况通常都是回绝的，但今天我没有，奇怪，于是就坐下来了。他首先问了我的年龄，然后说我应该是中四，我赶忙笑着解释说我是外国人，中二而已。他也没有笑，看来对于问卷调查是相当有经验的。他先问我有没有女朋友，我说没有。他又问我怎么庆祝情人节，我说就这么过喽。他又问我那最好的朋友呢，我说有，比如说齐斌呐、德尔文呐、就是那个和我一起要考 NUS 的同学，或者是林志全，也就是那个小胖子啊。他问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他有缺点你可不可以包容他呀，你很秘密的秘密会不会对他说呀，你的个人财产状况之类的会不会让他知道啊，你最好的朋友在学习上会不会帮助你啊，等等等等等等。我觉得越来越有意思了，一一作答。很快我就看到那份问卷已经到达尾声了，已经要被填满了。他开始说了，现在有一位朋友，他很友善，他具备你所说的好朋友的一切特点，你是否愿意认识他？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了， 就含含糊糊地说好。他说了一声 OK， 然后就抽出一张纸，我机敏的一瞥，哈哈，是 David 叔叔教过我们的福音桥。我顿时恍然大悟，原来前面的问题都是在为这个重头戏做铺垫呢。
他是遇到了一个传福音的同学啊。
所以他接着说，原来都是同道中人呢。我赶忙说，哦，对不起，我是一个基督徒。他说，是吗？那太好了。看他好像有点激动的不知所措，顿时有点手忙脚乱。他赶紧要了我的电话，我一字一顿地说给他听，生怕弄错了。当时巴士又来了，让他有些更加慌乱了。我本来想和他说酒逢知己千杯少，我不急着回家，不过他已经飞快地跑了。我很懊恼，也没有问他的姓名和电话。交多一个有相同信仰的朋友不是很好吗？哎，错过机会了。我们的相遇肯定不是偶然的，是上帝安排的。上帝可能是要提醒我，你离开你亲爱的天父已经够久了，看看看看，你的同龄人马上都要超过你了，他都敢勇敢地去传福音，你为什么又不可以呢？我给了你这样多，你就不能帮你的爸爸也做些什么吗？顿时我觉得挺亏欠的，天父重重地给我敲了一次警钟。当时车站里有不少人，可是他唯独找了我，可能上帝没有给他勇气去找其他人，而仅仅是给了他勇气来找我，因为我就是他要找的人。或许这又是一个上帝为我安排的好朋友呢，或者说这是上帝为他安排的一个好朋友呢。希望他能主动地联系我，我们一起沟通学习进步。
听到这呢，我就想少年人李晨曦他的反思其实也是对我们基督徒的重重的提醒啊。因为我们需要想的是，身为天父的孩子，我们为这位深爱我们的爸爸都做了些什么呢？
况且传福音本身就是耶稣给我们的使命啊。
是啊，
把它放在心底，在我心中有一首歌，我却从来没有唱过，每当我看见满天的星星，
在这封来信当中，李成熙接着说，菲律宾我想想也是，只要和我的考试时间没有冲突，然后学校也给我这个机会，那我就去吧。因为这也是一个逼迫我苦练英文的一个条件，逼着我不得不尽快提升自己的口语水平。但是外籍学生应该是没有政府的公费补贴，所以我需要付的钱会比本地学生多。 但是不至于说是无法承受的程度，应该不会太贵。不过这些细节我还不太了解，也许可能我也有补贴吧，也是有可能的。但是菲律宾人的英语也不是特别好，具体人数是两男三女，非常宝贵的名额，老师还是看得上我，看来我这个人的确是有两下子，气质方面的确可以从外表显露出来的。但是我知道，如果不继续读书，那么现在这优良的气质很快就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显得不够用了。《老人与海》没有看完，看了30多页，英文的页码比中文的多很多，刚开始还好，后来到了海上，越来越多概念化的描写，再加上对英文的熟悉程度不够，阅读变得相当困难了，进度也有点慢了。但是现在每天我都充分利用时间，早上坐公交车时我会背单词，效率还是挺高的，课间我会看生物的书，名言警句还是在看了。当然是这样的记忆感受肯定是没有靠着自己真实体验出来的名言警句记得那样的刻骨铭心了，但是我觉得还是看看吧，多多少少有点好处应该还是有的哈。今天晚上和师母聊天，她说她今年6月打算和教会的一位姐妹一起去大连，我就怂恿她去广州，她好像也有点犹豫，我觉得你们也可以找个机会劝劝她。妈妈3月来的时候应该会和师母在一起待比较长时间的，师母的确是帮了我们，特别是我很多大忙，的确是应该好好的招待和回馈一下她了。她很在乎我的看法和感受，总是生怕我自尊心受到打击，哪怕一丁点的委屈她都会注意到，的确是尽职尽责呀。她还和我说到新加坡政府学校的老师工资特别高，10年前普通的职员就达到了3800元一个月，新币哦，中国的人民币也不过如此呢。现在的教师工资则更是达到了5000元或以上，真是相当夸张啊。难怪好像各个老师都有汽车开呢，这样看来一台汽车对他们来说是不算什么了。不过不可避免的就会产生一些南国先生了。
优秀的父母看重孩子的品格更胜于成绩，
优秀的孩子往往离不开良好的家庭教育。
每周星期五，唐曼、李诺透过母子两地书为你再现家庭教育的典范实例。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今天是情人节，校园里面都洋溢着情人节的气氛。我们今天课间的时候，有一个男同学拿着一个包好的礼物，径自走到一个女生面前，把礼物往桌子上一放就走了，结果全班轰动。那个男同学真是太勇敢了一点，当时班上有很多同学呢，那个女同学激动的一上午都用书捂着脸，这招的确是够猛，那个女同学想拒绝都没有办法，估计今晚那个女同学是睡不着了。苏老师也不例外，上课的时候手里也是拿着一只玫瑰花，不过非常小而已了，大的应该今晚才能看到，当然不是给我们学生看的。送花的就是我们的科学老师了，很帅的一个帅哥，晚上他还约了我们苏老师去吃烛光晚餐呢，祝福他们了。不过还有很多女学生的手里也握着玫瑰花，这就让我感觉很不舒服了，那可都不是自己的钱换来的东西哦，都是爸爸妈妈的钱，那有什么意思呢？我顿时觉得这些学生还怪可悲的。的确，等自己能挣钱养家的时候再去享受爱情肯定会更加甜蜜的，就像苏老师和我们的科学老师一样。下午我有在图书馆自己阅读生物的书籍，并且搭配着做笔记，有同学说我有病，我笑着不回答他们，我知道我又遇到了这种同学了，就像以前说我的中国同学一样，我自然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了，不过效率还是有点低。 不知道为什么，真是奇怪。不过我已经听到很多同学在说我读书用功了，说明我的确是努力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过最后还是受不了同学一而再再而三的催促，于是就陪他们玩了一局的游戏，结果一局就是差不多两个小时。我对林志全说，这个游戏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林志全却说，那好啊，就是浪费时间才好啊。天哪，你说说这人的脑子里边都是怎么看待学习的，真是的。这个游戏也不是什么益智游戏，纯粹碰运气，有时间再说吧。今天看到新闻说中国被 WTO 处分了，就是因为对进口车零件的税收特别高，但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发言人居然说中国对此不需负责，真是有点过分了吧。好嘞，就先这么多了，因为明天是礼拜五，所以我才写这么多，而且搞得有点晚，平时周间就肯定不会的了。晚安，耶稣爱我们整个家族。
嗯，都说呢，做学生的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嗯，
可是我们这位少年人他真是不一样啊，国事家事天下事他是事事都关心，真是太厉害了。
涉猎面比较广，对什么事情都有好奇心呢。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积极的态度。
嗯，
想了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人生最大的智慧。
听完李晨曦长长的来信呢，我们接下来来听妈妈写给儿子的回信。亲爱的儿子，从8点就开始等你的信了，看了无数次，到最后一次去看邮箱的时候终于看到了，而且还是这么长的一封信，我实在是太高兴了。你该看到我打给你的一个未接来电，不用回了，我就是问问你节日过得怎么样，是不是没有时间写信来。今天姥姥生病了，我带着曼曼睡觉，爸爸去了深圳，所以我们上床都比较早。姥姥的病你不用担心，是吃东西吃坏了肚子。我特别高兴，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上帝为你送来这样一个好的礼物。你瞧，上帝以我们无法预料的方式为我们送来礼物，而且是如此让人喜悦的礼物，这实在是上帝的恩典，也是上帝的要求。希望那个小弟兄能够联系你，并且成为你的好朋友。你说学习的效果不是特别的好，我想原因就是你没有能够完全的沉浸在学习中，你还会受到外界的干扰，完全投入的学习是把外界的一切都忘却了，什么事都干扰不到你。你们学校的图书馆里还可以打游戏，你的同学会在图书馆里打游戏，这个妈妈是一定要提醒你，当你在学习的时候绝不要和任何人任何事情妥协， 你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我现在在学习，我不可能去和你们打游戏。你的妥协不但让你浪费了打游戏的那段时间，你说有将近2个小时，这真是让人心疼呀，而且还影响到你没有打游戏的时间，让你不能够集中注意力在学习上。他们在催促你的时候就是在干扰你啊。只有投入集中精神，才会有高的学习效率。儿子，下次试试看，在这件事情上真的是不可以有任何的妥协。或者，儿子，你看一下换一个学习的地方怎么样？如果师母是来中国旅游的话，我真是不建议她来广州，我会建议他们去新疆、青海这样的地方。不过她如果来广州的话，我当然是会盛情接待的。原来你们去菲律宾才那么几个名额呀，那你就要更加珍惜了。只是不知道你们去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表演吗？5个人表演什么呢？老师有没有为此准备节目呢？这些你都可以去问问老师，当然包括费用的问题，我想应该不会很贵的，妈妈会支持你的。说到中学生送花的问题，儿子，你也不要太偏激了，哈哈，如果你有送花的对象，妈妈也支持你送花。中学生还没有挣钱的能力，需要父母来负担，但是又有了意中人，就只好从父母给的零花钱中省出来去买花了。少吃一根冰激凌，少喝一瓶饮料等等，买花的钱就省出来了。不过老妈很是欣赏你的志气，要用自己挣的钱给女朋友买花，的确这样更有意义，也更有男子汉的气魄。《老人与海》一书中遇到概念化的单词，你不要去查字典，或者说你从始至终都不要查字典，就这么看下去，看得懂看不懂都这么看下去，主要是形成语感。如果老是查字典，把阅读的整体感觉、阅读的愉悦都会破坏了的。而且许多专有名词也不需要去记，就这么一闷头地看下去，看看结果如何，然后再看中文，那些概念化的东西就都懂了，然后回过头再看英文，我想这样整体的去读可能效果会更好。阅读本来就是享受，查字典会让这个享受大打折扣。不过用外语阅读的确也很难说是享受，但是慢慢的你一定会发现用英语阅读也是享受。我曾经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呢，好不好？试试看吧，儿子。今天爸爸不在家，情人节我整天都在家里，看看书，陪妈妈玩一玩，实在是太冷了，一点都不想出门。广州冷了这么久，很是反常，希望温暖的天气快点来吧。刚才我听到姥姥沉睡的鼾声，我就放心了，因为睡得熟，说明身体状况好，愿主保守她一夜的平安。先到这吧，主耶稣祝福你，爱你的妈妈。
人生一切能像你父那样保留得住，
人生一切能像
能够
在回信中，妈妈的建议真的是语出惊人呐。
嗯，
她居然支持儿子送花给女孩子哈。
嗯，
据我所知，大部分的父母都不会希望读中学的孩子分心去谈恋爱的。
我也不会这么希望的。
毕竟早恋会影响学习的哈。
嗯，
不知道妈妈这招是不是有点激将法或者欲擒故纵的感觉？
有点啊、哦。
嗯，
妈妈说的话呢，其实是话中有话。因为你看啊，首先呢，如果儿子有心仪的女孩子，那送花给她，这是男孩子应该有的一种态度。
嗯，
而这种真诚表达爱的态度呢，首先是值得肯定的。
是。
那其次呢，中学生早恋交朋友，要从父母给的零花钱中省出钱来，我想这可是自讨苦吃啊。所以早恋的孩子呢，你得想清楚了。
嗯。
再然后呢，妈妈就儿子这个非常令人放心的考虑呢，还把他提升到了一个高度，并且呢，他是借此大大的称赞了一番儿子呀。
嗯，所以这个潜台词就是说呀，你能这么想，我不仅很高兴，也很鼓励你这么去做。
嗯，
所以这个妈妈真的是太高明了。
是啊。
那不知道当妈妈告诉儿子自己的情人节是陪女儿和生病的姥姥度过的，那这个超级懂事贴心的儿子会有什么反应呢？
对呀、啊，我想一定会有超感人的表示。
嗯，
所以也敬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下期节目继续留意收听。
嗯，
也欢迎你写信分享收听本期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
我是李诺。
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
我相信爱能改变世界，爱能让世界微笑起来，你我的付出就像隧道尽头的阳光，画出无限的希望。我相信爱能改变世界，爱能让世界微笑起来，就像隧道尽头。